身体要休息，灵魂也要休息。欢迎来到灵魂休息室，好好休息。我是现在萨满 Leslie，
我是明祥老师。赞，
我们这一集要站起来，就是介绍这位来宾，
是大师来了吧？
对啊，我们这一次好不容易邀请到这位大师，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大师的资历，因为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跟这位大师做学习。
我看你跪着介绍，
对，明明都没有，
我们还翘着脚在那里喝珍珠，
有啦，心里跪着，
心里跪着，对，我们手心跪在桌上，
手指头跪着，
对。就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大师呢，其实他是在武术里面是很厉害、很有权威的。
对，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什么是武术，不是打武功的武术、是三一命相谱的这个武术。
是，
那三的部分呢，老师的资历呢，其实是真言宗三宝院流的大阿舍里。在一的部分呢，他除了是中国的中医师之外呢，他在古法的针灸跟董氏奇穴的这一个系统呢，包含祝由科也是非常厉害有传承的。然后在命的部分呢，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一个吠陀占星师，一般坊间的这种星座呢，都是算粗浅的。他这个吠陀是非常厉害的，然后他也学过20多年的紫微跟悬空风水。那在谱的部分呢，除了有吠陀占卜之外，他在易经跟梅花易数呢，都是非常强的。
听起来感觉是一个就是快100岁的老人家，每一个都学20年，然后学5个至少100岁吧。
对，所以这位老师到底是谁呢？我们应该用他的法号来称呼他，因为他是真言宗，所以其实他除了是法师的身份之外，他也可以变成一般居士，对不对？我们讲错，等一下请老师来帮我们说明纠正一下。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觉禅阿舍里。
Hello， 大家好。其实，在佛教真言宗的话，得度就是出家众啊，所以就是出家，没有居士的身份，就是出家众。
出家众 ，OK。
对，只是因为大家看到日本的出家众是比较多元一点的，所以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他看起来他还要兼职，寺院经营不容易。
对，他为什么有在这？他有一个便服的身份，又有一个出家人的身份。
对，他们的穿着本来就是比较自由，除了在法会途中，那可能一般平常我们是穿着无衣，但是因为如果要更深入。把佛教传递给其他人，大家应该听过药师寺宽邦，就是唱那般若行经那位，那他就会变成一个乐手的身份啊，或者是也有听过他是开咖啡厅的这些。那在日本的话，可能会跟大家对于在台湾或者华人界对于佛教这种概念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他更多元一点，还有他的宗派更多了。
刚刚我们一开始在录音前还闲聊到，就是我们认识老师。也有超过10年，就是他刚刚讲一个很有趣的事，
我记得是快20年。
对，他说我们从20多岁三个人聚在一起，
我们那时候
对，总共60岁，现在要变120岁，
天
哪，好可怕的一个时
段时光哦。
好，那我想聊一下，是老师，你学了这么多的，我们讲说，包括三一命相卜等等的，还有你当你学各式各样的东西，包含灵性的部分，你也学习了，那到底你是怎么样？变成这样的一个，就是各门各派都学的非常的，
是为了修行吗？
首先应该是还是回归到修行有关，因为大家应该听过《华严经》，《华严经》里面有提到过，就菩萨当习五明，五明是1、2、3、4、5的五，然后明是明天的明，那五明里面有内明啊、阴明啦、然后一方明、工巧明跟身明，那里面的一方明。大家应该就知道这跟医学有关系，但内明就跟内证啊跟修行有关，然后跟佛教哲学有关系，那另外也是工巧明，工巧明跟数学天文地理还有咒语这些是有关联的，所以其实大家对普遍在古代唐宋时期的佛教的僧人都是18般武艺的，对，那在日本的话我们也是认为说阿舍离当具五明，就是上师出家的，在正宗出家的上师，那阿加里阿舍离他的意思是因为它是一个梵文的翻译，所以它其实是教授师的意思，那认为说我们佛教徒在度众的时候你需要有各种不同方式，因为华严经里面有提到先与欲钩之嘛，后令入佛智，所以你必须要满足世间人一般众生的一些欲望，那我们再慢慢的迁入来到佛教里面，让它渐渐的可以得到解脱的智慧，这样，那因此，就什么我都尽力的去学习，然后能够只要能帮助到众生的，能够利益到他人的，我都尽量能去学，能去做，这样。
所以你是从修行的过程当中体悟到应该要度众，还是先有度众的心才走修行的道路呢？
应该是同时间吧。一开始对真言宗是到了京都玩，然后觉得真言宗真的是很美好， 莫名的，
是怎样
美好还是怎么样？
莫名的想，就是觉得很喜欢，
缘分到了，
这就是缘分嘛。那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费陀占星盘，可以说他的十二宫的力量很强，十二宫力量很强。哦，对，
所以是在真言中哪个地方？被感悟到了，
我们也去一下。
对对，是有什么有闪光吗？
大家可以去，大家可以去东寺看看。
哦，东寺
对，还有一个立体，
okay,
对立体的曼达拉啊，嗯，可能是那个时候吧。当然还有很多原因啦，但加上那个时候我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就身体也没有很好，然后家里因为从小也有一些状况嘛，比如说单亲家庭啊，爸爸有一些问题，所以对人生应该就是觉得为什么会这么颠簸。那为什么父亲因为他以前吸毒啦，或什么要躲他啦，或者可能小时候就怕被硫酸泼什么的，就是对人生这个际遇会感到觉得很奇妙，然后想要去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波折，然后就往这条路上面去探索看看，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这样探索到现在，你觉得对哪一个，就我们刚刚讲这一些，你觉得你最有兴趣，或者你觉得你用它最多的是哪一门？
全部吧，
全部，
我没有办法，
就有点像是一个复方的概念。
对，就是有点像我们如果要健康，如果大家上过课都应该知道说健康是生理的、心理的跟社会的嘛。
是，
对啊，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综合的。
对，就色身，那就是一方面，就是我学的中医的各种技巧嘛。然后心的话，那当然是从佛教的这个部分。然后社会当然就是跟其他各种我们可能像比如说风水啦，
是，
或者是你养生的一些方式，
解决生活的问题。
所以那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同时看见他的过去、现在、未来。
譬如说我们会用费陀占星去看他的命盘，然后看他的之前造过的，我们很重视的叫做 karma。 但是大家学过佛教一定知道，就是业力嘛。所以他会长成这个样子，就是他有一些譬如说前世做的 karma。 那这 karma 他也没有什么正面或负
面，
对，它 karma 就是 karma， 就是 我喝了一杯茶，我就会待会会有利尿，或者是我有解渴的这种 karma， 这就是起心动念，无非是 karma， 无非是业这样。
我们再回到刚刚老师讲这么多，那他这样看了这么多的就是人事物，然后看尽了就是感觉万事万物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刚好今年2024年，我们即将迎接一个新的世纪。OK， 讲这世界有点夸张，但至少就是好几十年的变化。
对，我们常听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说九运要到了，应该做些什么事来让我们这二十年能够过得更好。
哦，就是只要是华人的话，应该华人的那些命理师或风水，因为这个所谓的九运它其实是叫三元九运的系统。
对，
那它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邵康节，就是邵雍宋朝的那个也是梅花艺术的发明人。然后他写了一本跟黄极经世的书，那他有稍微把这里面的所谓的三元九运比较同整性的解释出来，那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会有三元，那就上元、中元跟下元，然后九运就是上元有三运一二三，然后中元有四五六，下元有七八九。所以一个元运是20年，所以九二是180年，所以平均我们人世间的一个循环是180年会有个大循环，然后每一个小循环是大概是20年。那我们今年的2024年的立春以后呢，即将进入到所谓的九运，这是第一个。那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九运。九运呢我们又称为叫做离卦。那为什么九运是离卦，它是从洛书来的。那大家一定听过什么带九离一二四为间七三为幺六八为足，
太会背了吧老师好厉害。
然后 那所谓的九运呢，就是因为呢它在南方，就离卦那地方是一个九子火星，因为离卦它是跟火有关系，然后呢离呢是中虚，就是它要配合到八卦，就在九那个地方也是南方，所以我们就是说九运的时候南方会火起来，因为它属于南方。然后呢离卦呢它要做中虚，所以它是中女，有大概40岁左右的女性。然后呢因为离呢它有美丽的丽的意思，离也是丽的意思，所以呢在九运的时候有关这种美好的事物啦，或者是对对，然后或者是它看得到但是摸不到，因为就像离为火嘛，所以火是我们能感觉得到，也能被它烧烫伤，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拿起一个火带走它。所以呢它被衍生到可能跟什么，跟电子相关，跟虚拟相关，跟身心灵这些相关。这是从东方的看法，也不是西方，因为是费陀占星，是从印度占星的看法。在这边跟大家讲，因为我怕有人也学过占星，但是他会发觉说，你怎么讲的不太一样，因为费陀占星讲的叫做恒星黄道。那一般西方古典占星或者现代占星，就是大家线上看到的占星师讲到的叫做回归黄道。回归黄道是以太阳为主，那恒星黄道的话，我们费陀占星恒星黄道就是以恒星黄道，就是计算岁差，会跟气象局公布的那个星座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就会发觉说海王星在进入了双鱼座， 那双鱼座本身就是跟身心灵相关，上一次双鱼座进到那个海王星的时候，然后造成了很大的比如说身心灵的运动，尤其在西方很有名的比如说像降神会降灵会，这个在美国的概念出现的时候就是海王星进到双鱼座的时候。但算海王星进入到双鱼座大概是16年到17年的时间，那刚好配合到我们华人这边的九运，所以这两个等于算是重叠起来，所以身心灵相关的，然后跟双鱼座相关，但诈欺欺骗毒品这些也会出现，
也会越来越多。
对对对，大家为了要比如说疗愈身心灵、那我们心理上面就有一些弱点嘛，就会比较容易会被骗啦或被什么，所以这段期间骗子也会变多。
是，
大概是这样。可以讲一些比较恐怖一点的吗？因为就是
就对未来的恐怖的部分有多恐怖。
刚刚讲的是
预防吗？
有的时候巨大的那个攻击，比如说战争，我们
有可能会发生，
战争是极有可能会发生的。那在未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象跟最近的天象其实有一点点像。对，是海王星它在进入到双鱼座，那双鱼座它就是一个救赎，然后需要什么，需要被疗愈，那所有的人都需要被疗愈，那肯定是发生比较巨大的天灾跟人祸，才有会这样的状况。
那修行可以解决或是避免这件事情吗？
可以避免你心里面不会那么害怕但是该发生的就会发生，就像你修行可以就让地震不会震嘛，我
就震了以后不会怕。
对，震了以后不会怕。
我知道先保护好自己。
对啊，对，或泰山崩于前你可以就是不会紧张嘛。
对，
就不会有过度的恐慌。就可能我们譬如说在世间的譬如说投资或者是我的预防，我就要以可能会发生的这些事情来做预防，但是我内心还是很好好的认真过好每一天嘛，对不对？就是这样。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或例子可以让大家听一下？就之前你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预测，然后那时候大家是觉得不太
可
能吧，然后呢，但是很多同学因为听了你的说明然后去做这些准备，然后呢就
解救了这群人。
也不至于解救但是
我们要夸张一点
好啦，但我可以马上就翻给你们看，就 是我的那个社团里面有一篇就是在讲 COVID-19 前呢，我们是2019年的年中发生了一次日食，然后那一次的日食呢，我还记得是罗侯在双子座的那个日食，然后我那时候就发了一篇文说接下来会发生一个影响到全球全世界的灾难性事件，然后可能会比双子座那个双子星大楼的事件还严重。因为那一次的日食就是我回溯到相关的星象，然后就发觉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因为是在双子座所以跟呼吸系统有关系，但我那个时候没有特别讲会是什么，我只是说会有全世界的灾难。就这篇文章也是因为这篇文章让我很多，因为我之前在建中任教，那我很多建中小朋友看了以后后来都跑来跟我学，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很准确。然后那个时候就说一定会发生全世界这样的状况，而且飞机可能会停飞或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双子星大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确实飞机都停飞嘛。那回归来看我们2019-2020那个 COVID-19 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各个城市各个国家都 lock down， 那飞机几乎都没有办法飞或停飞。类似像这样，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大概时间会多长。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如果有学的话就知道那个时候还形成了一个天象，我们在菲律宾叫做 yoga， 格局瑜伽，那叫 Karasapa。 Karasapa 就是所有的行星都在罗侯跟基督的某一边，被因为罗侯跟基督它是有点像蛇一样把它缠起来，那我们叫做食蛇瑜伽，就是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所有人都动弹不得的这个状态。对，比较有名的大概是这样吧。然后接着就可能会觉得说包括这次的大选，那我在课堂上我也是把三个党的那个命盘拿出来看，
很厉害哦。
你说三个
创党的时间，
因为华人是这样，我们候选人的时间几乎是很难拿到准确的，西方的话就比较好拿到，西方人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就以党的这个荣誉为主，因为我们可以拿到这个 party 的那个命盘，那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 party 它的最近的大运，因为我们主要是看大运，看大运跟次运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就我们早上分析的，然后下午开票就一模一样的状况。对，
甚至还可以看到未来接下来
那是当然，
就这个党还在不在。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很精彩，
是很想要等一下问是不是，
因为我就想报老师的课程
我们可以那个麦克风观念回来讨论这个部分
好，所以说其实刚老师说到就是身心灵也在未来的趋势当中，那我们大概有300-400位就是灵气的学生全世界，那老师觉得灵气跟能量疗愈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
发展吗？
对，
就我那时候因为刚好我在讲这个时候刚好 Leslie 在上我们的那个悬空风水课程、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 Leslie 你这以后要大红啦，
大红大
红，这什么时候预言的、去年
才刚上课的时候，
刚上课
我可能学生还只有五位不罢了、
所以是好几年前、
应该是一年半前
年 okay,
还是两年前、
Okay, 将近两年前，就是刚刚上课，
因为我那两年前就被预言了。
因为你们走的路线完完全是正确，是走灵性身心，因为九运跟海王星在双鱼座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味道、所以像 New Age 那个、美国 New Age 那个年代也是类似在这样子的天象发生的，也就是说大家都会希望身心灵能得到一些舒缓跟解脱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一定会发展的很好。如果要谈到灵气的话，因为我自己也学的是五十余类，就是最传统的旧井灵气。对，那我们要谈谈我对旧井灵气。
比如说，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听众也有很多是我们的灵气疗愈师，他如何透过灵气在他的工作上或是在修行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分享可以给他们？
我觉得五十余类大家可以去找他的源头，他的源头其实是武士先生，就是那个旧井瓮男先生，他在京都修行嘛，他想要知道人生的真相，也是类似想要修行，结果他在京都的禅院里面禅修，发觉什么鸟都没有，然后就跑到山上去修行他跑到那库达玛亚马，就是那个鞍马山上
山，对，
其实鞍马山上有鞍马山上的修行，就是有修验道、修验道跟古神道，这些的修行因子，就还有修行团体在山上，所以他就说他到山上某一天他就悟得了这个灵气、他感应到灵气，因为在 master 的课程里面大家应该知道他不是会有一些那个 symbol 吗？
对对，
他那个就跟修验道的里面的某些符咒是一样的、那其实我那时候在学的时候想，这不是修验道的相关的东西，不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也不是那么有系统，但可以知道说他在山上说大概是有遇到这一类的团体、因为我们修验道的修行人又叫做 Yamabuji， 就是山府，对，在山中潜伏然后修行的，那我们的初祖就是很有名的义小角祖师，那应该有一点点年纪的应该都会看过，比如像孔雀王或鬼神童子这一类的，那里面就有提到他是一个日本把密宗佛教跟神道合起来的一个创始人，那叫修验道，那里面就有提的，那他们因为修验道有道教也有佛教，对修行道而言，我们认为那些符号是可以引动天地的力量的。
OK，
所以
本来就有在使用这些符号。
对对对，这些符号就是这样使用，包括逆跟顺啊这些的。
是是是。
对对，这些是本来就存在在这些古老宗教里面。
OK，
那当然就是他武士先生他在悟得这些以后，他就发觉说他的双手有治愈的功能了。
是。
对，我有看到过网络上有一些人说，武士先生他去到处帮人家治疗以后，他很早的在60岁就突然在要去救人的途中忽然就过世，
对，
所以大家有的人我有看到还没有学的人他会对这些有些疑虑、但以我自己，我自己是个中医师，然后我是一个跟五十一先生他的这个系统很贴近的修行方式、就是因为他因为我们觉得他跟修行道也很有很大渊源，我们觉得可能他对这个身体的系统还不够的透彻了解，就是他如果是医生的话他可能会更好的去照顾好自己、对，然后我自己的学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一个人他头痛，我先讲一下我认为灵气一定是有它的效果、但重点是使用的人的使用方式，然后还有他心态以及他修行的这个程度，他身心多放松等等的，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是头痛或他是胃痛，我们就直接只是针对他的所谓的疼痛地区去做所谓的疗愈，或者是把灵气只释放在那个局部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
可惜，
对，有点可惜了、有点刺了，就是我觉得这不够对症下药，
对，不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学弟啊，就是郑军是我学弟武林高中的学弟
感谢学长带领
没有没有，太客气了，我是个 nobody 啊，那再继续我们再讲一下，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可以把，现在是我一家之言了，我认为就是你对身体要有透彻的了解，
是，
然后你最好，因为它毕竟是灵气，它毕竟是形而上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它会在九运特别红起来，就是因为它是形而上、就像火一样，我们能感受到能看得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抓起来、我们手没办法捧着一碗灵气给你喝嘛，类似像这样，它也有点像我们密宗里面的叫做以我功德力如来加持力及以法界力，这是我们的三力记里面的及以法界力，他把宇宙的这种所谓的去治疗这种能量把它当作是灵气、那所以在 我们真言宗就是密宗的这个系统里面会认为说，你要集这三力的话，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度的三摩地的能力，就是你的静、止、止跟观，也就是你的定的能力一定要有一部分啊。所以可能我们灵气的疗愈师要去加强的部分，可能一部分是我们对于身体的结构的了解。所以我刚刚看到雪莉在看跟结构相关的书，
是
对身体，比如说我们头痛为什么会发生，我有时候偏头痛，我们可能灵气是要放在这个双胁部，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肝胆经的地方。
对，
那可能不一定一定是要放在我们可能那个地方，
头痛的
位置。对对对，我们不会一直是这样摆着。对我使用的话，我会认为说这个是肝经胆经的头痛，
对、
我可能甚至我会放在他的脚上的心经穴、或者是足灵气穴，类似像
这样。老师讲这个很重要，因为让我们的课程系统就感觉做得更好，因为其实
很多同学他是 上课的时候学、只要是跟经络有关他们就会开始放空，
就想打瞌睡。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灵气系统里面其实我们有请Zen老师教一些中医相关
的
知识，
这个非常重要。
对、然后因为老师也在美国学那个嘛，
中医
就是叫什么
体医学嘛，
定类疗法，
整体
医学里面就有教一些中医的相关知识、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身体这一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在教针灸嘛，大家知道。那其实也有人会问我说，那灵气它到底能不能来心脏病发的时候那么来做这一类的？那我的回答是，如果在一般举例很有名的，比如说哈佛的某一些医学院里面，它有配合这个灵气的疗愈，那通常对那种很难治愈的顽固型的头痛，它有很大的帮助。他甚至放在他们的那个医疗系统里面。
对，
但是对于我自己啦，我对于如果是比如说今天心肌梗塞或那种比较急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中医的针灸扎进去会比较快一点。但如果你在辅以灵气的话，就我就是说急症啦，但如果一般不急症或者是慢性或者是身跟心同时有状况的话、那你只要对症，譬如说偏头痛，那刚刚讲的你在肝区、或者是你在心间或者是在太冲、足灵气这些肝经跟胆经。但另外一个就像刚刚你们就是 Leslie 跟那个学弟讲到的、就是要知道身体十二经络是怎么去运行的、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一开始在 有使用过灵气疗愈过别人、
当然、
觉得有那你一开始有觉得
我超强的呀、
我想知道
等一下你一开始有觉得自己有这么强吗？
因为我是先修行了十几年以后我才学灵气的，所以灵气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们平常修行的一小部分、就是一个修观、然后一个勾招、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把自己当做媒介嘛，这是一个进入一个
是
对，那你就把自己进入三摩地，那然后你再微微的起念然后去勾招，这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而且你又无我的话、那你就整个真的就是媒介而已、
对，
那这样引动的力量就是法界力，那是非常强的，那只是我们修行的一小部分，我自己认为了，这是我自己的就是一家之言，那就跟他讲
已经很厉害了，比魔法还厉害，强大的疗愈力、
它是一个对就像 magic 一样，但是要知道它的原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不然它其实就是不知道而去相信的话就是迷信了、那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媒介是很重要的，虽然宇宙当中都充满着 Lucky， 但为什么这 Lucky 没有在我不管它的时候它就自己来疗愈我、肯定这个媒介也就是疗愈师这个中间人非常重要，这个中介很重要
因为老师也有那个祝由的传承、你觉得祝由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祝由跟灵气的这种关系是什么？
应该是说灵气可能是祝由的一小部分，
对，
因为我们以前叫做祝由十三科，我们以前有分三个科，最后一个科叫祝由科，那祝由这个两个字是从黄帝内经就开始、他说上古之人他生病的话只要大概祝由而已，就祝由一下就可以停了、也就是说上古的人他生病其实就是最外面那一层的气，
调整一下
就好，不调而已，对，不调我们就用，那当然在祝由我们在学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久，你可能是要一两年的时间，因为你各科你都要去，第一个你要先去能判断这个人他是什么病，对，然后他的系统，比如说他跟你讲说他口干舌燥头，然后头会痛，然后头的前额会痛，然后有时候会胀气或什么的，那我们就听到哎，前额痛，前额痛是跟脾胃经经过的地方，我们觉得是他肠胃的问题，我们不用药，我们可能是写一张符，那写一张符的话就是要跟脾胃相关的这个符，那这个符那就回头到我们 master 级的那个部分，就是他可能会这个符的，比如说我们是会用好生会，我们写的第一个会叫在写符里面我们写会一个言旁边一个为，就是会我们写的叫好生会，那好生会下面再搭配其他的字然后再配咒语进去，所以它是在更复杂一点的、所以它没有像
灵气这么单纯，
对，它没有像灵气那么的容易入门，它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清明啦。嗯，就可能包括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要赤笔咒赤墨啊，就是我们在要使用笔使用墨要写这些的时候都是要学习的。然后还有我们有所谓的抓病法还有静咒法等等，那抓病法的话就是我们要能练习，比如说能抓到病气在哪，所以有一个重点是
抓到病气，
对，就是、okay.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病灶在哪、知道病灶以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简单的导引观想法，然后还有咒语，然后再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萨族的抓病法，然后就观想手上都是光，然后进入到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光就如同宇宙一样的星光。在学习的时候是要知道说它的病根处，
对，
而不是说它的比如说刚刚讲的它头痛，那我们就放头，脚痛就放脚，类似像这样。比如说它可能是甲状腺癌，我们不会把手就放在脖子上，这没有那么单纯。甲状腺癌往往是肝气郁结，所以我们放在肝上面，对，我们会去在肝上面去做治疗。那你说它这个甲状腺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去处理，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在根，所以五个字，病必求其本。我认为无论是任何的疗愈，只要是它跟身心相关，我们都是要找到根本。
对，
所以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了。病必求其本很重要。
是，刚刚听到抓病，感觉听起来就是
很厉害，
对，在我们疗愈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灵气下的时候会教同学远距的疗愈。那住友是不是也可以远端的
也可以
处理？不管你在哪边都可以处理。
对，住友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有这个人相关的气息的东西，什么衣服啦、身上毛发，不有的话有他的照片也可以。然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叫吐符法，就是我们画符以后然后吐到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气上面，然后就是就有点像是我是很讨厌讲到量子相关，它就类似像量子纠缠，因为我很讨厌身心灵，每次都跟这个扯上，对，因为对，但就是我们在这一端那一端会有一样的反应，就是、但这确实是量子纠缠，对，我不想讲这个。
OK， 所以就是量子纠缠的状况之下，就把这些事情很轻易的也完成了。
对，完成了，但不代表就是完全解决，就是完全解决，你要看他的病的严重度
，OK，
还有对方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状态。嗯，
因为其实像我们一开始疗愈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初阶的部分，我们是不是第一次要先有接触过？就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会先让个案先来一次、OK， 跟他建立一个比较直接的连接之后，未来做远距会更加顺畅。对，那你们也会有这样子的？
有没有要求一定要第一次要先见过面？
不行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是那种癌症末期，他就在、
很远，就走不动，
这就没有办法，他在安宁病房，
是，
对，我们有时候对
，OK，
或加护病房那种，我们就可能还是就是看照片，这有点像那个真言宗的加持法会、护魔法会一样。
哦，
对。
难得邀请到我们的老师，那我觉得可不可以给学习这种武术的，不管是身心灵的、灵气的等等这些修炼者或是使用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不能丢失什么，或是不应该遗忘什么？
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了，就是海王星进到了双鱼座，所以我们第一个要避免骗子，避免学到不是很正统的传承。所以在学习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传承的，
是
的，他传承从何而来。比如说像乌苏伊雷吉，就是灵气的传承，他虽然说没有几千年，但是我们也可以从那个乌苏伊先生，就是旧井先生一路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传承，这第一个嘛。所以无论学任何东西，比如说、我学的无情系，那到我是第八十代，就是我们有拜师的仪式，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几代第几代是谁，或者是像真言宗，我是第五十三代，我们的传承上面是从第一代一直到第五十三代是谁都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传承要很清楚，因为你才可以确保说他够古老，你不会学错路。因为有的人他是自创的，然后就讲得很夸大，万一被骗了，那又白花钱，而且还受伤，
还不小心骗了人，因为你可能自己搞不清楚。
对，这叫以盲引盲嘛，我们怕这样子。对，这第一个。然后当然我们都是秉持着无我的付出，但无我付出这个是慈悲吗？但是一定要有智慧，所以就是要先做好功课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比如说我学弟或者是 Leslie 都是有传承，然后是很就是很正统的，然后又都是很正信的，同时又是佛教徒的，那大家就可以很放心。然后当然就是还是要多多观察， 再来就是我觉得
其实、这我插一下，想请问老师
你要插什么，
想请学长请学长到底多多观察这个，当然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传承，传承我们当然可以查到，但观察到底要怎么观察，就是你看有些人很会买广告，然后我这样这么坏、就某些
我们也很会买广告啊
不是，我说他买广告是说他连那个下面评论都是他们自己编、你就觉得好像、
天罗地网的
挺多人在推荐他的，可是就不确定，那这样在这个世代我们到底要能怎么观察
哦，这真的是很难，尤其像身心灵界它的最古老的灵气就是Usui嘛，但后来又有很多很多灵气的，
有些是自创的、
对，自创的、或者是我们还听，我还听过大天使或卡罗纳或什么的，就是其实有些这些自创到后来有可能还变成一个系统，这个很难说，所以有的它是很新的 system， 我不确定它未来会变什么样、但也有一些真的是出来骗人的，其实要骗就两个嘛，一个是骗财一个骗色嘛、那你就发觉我怎么一直要去付钱、就所谓的学无止境，就是学费付不完的止境的话、这个部分可能要去
觉察一下，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学完以后你可以去实习看看，实习发觉哎，我们完全没有什么鸟用，或者是大家都在心里安慰一番、那 你就要去仔细的去审慎，就是也不要骗自己，因为我们当我们付钱以后我们会很希望它是真的啦，
对，
就有点难抽身，对，那比如说我学风水也学过好多个派别、那我也有发觉说我实际上去测验有发觉哎，某些譬如说像九星派这个的风水其实它有一些漏洞，那怎么办，那 就只能放掉啊，放弃啊、就知道它有问题我就不再使用，就是这样、因为风水你弄不好害的是人家一整个家族，
对，
这是不可不慎的、
真的，所以这个就是好好谨慎，好好谨慎 去分析，然后去判断，再决定自己要怎么样去学习，
对，然后还有去了解，你去看你的老师他是怎么在做事情的，然后他有没有，我觉得身心灵界我觉得还有一个，因为他跟八宫十二宫的关联，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无我去付出，他做的公益够不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观点，还是他真的只是想要来赚钱捞钱、还是他是想把一个信念或者是一个真的真心为大家好这个 system 带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的确我们也看过很多各式各样的新的某某的各式各样的疗愈系统，很怕提出，
好好说，
我只能说贵圈真乱，
对，没有不一定哦，我也不知道哪个圈哦，但反正就是有一些像，这有些人学了之后，你真的会很担心他的状态，
有时候这就是因缘，这也没办法，就像。我会讲这个吗，感恩师父赞叹师父，那他的正义性可能会很大，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他的心事的程度就是刚好适合感恩师父赞叹师父、你让他去学什么
也学不进去啊，
对啊，那等他程度心灵程度到一定了，他忽然突然觉得说哎，他不需要再讲，他往其他方向，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需求才有市场，所以有人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才会造就这样子的宗教跟信仰出来，
很会说哎、就是真的是有需求才有市场，所以我们看现在的需求这么大，真的要好好的祝福这些所有学习的老师跟学生，
但我觉得就是希望所有的灵性老师们都能就是好好的正面一点，正向一点，
修
我一点，我觉得修行很重要吧、就是自己像两位都是我知道都佛教徒或藏传佛教都是有正统传承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那、好，我这样说好，如果大家要看就真的好好修行的，我觉得就我们学长的频道也很好看，就看了才知道哦，原来啊，这是修行人该长得这样子帅帅的模样，
不是这样子吧，
还有就看他的、我觉得言谈之中他的正性、OK， 还有他的起心动念那种分析分享的，你就觉得很直接很真实，我觉得真实的力量是没办法假，
但是很多人不爱听真话啊，
真话都会很那个
打扰
忠言逆耳
刺耳这样子，
对
，OK，
大家都想要被捧嘛，捧那个嘛，
对，
反正学长
好难哦，
对啊，没那种，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学长的频道，看就知道了。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那个啦，介绍中医，比如说一些穴道，你可以平常哪里不舒服可以按哪里，还有一些天象啦，主要是我妈要退休了，然后我怕她无聊。然后又说、看书看久眼睛不舒服，我就让他看一下我的 YouTube、
好孝顺哦
就怕他没事，
到时候再把这个连结放在我们那个，
就大家也可以搜寻武术研究社
文仔仔，
文仔仔那个文，
对对对，
就文字的
文章的
文，
仔是仔是仔，那
人
仔仔，
人子仔的那个仔，
可爱的仔仔
仔仔
那个仔仔，
但是不能对我们的那个文觉师不恭敬，
惨惨绝惨，没有关系啊，
对不起，讲错了，
我是
太多名字，
没关系， 反正就是名字而已。
学禅师，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里面就是讲一些穴道啊，抗老啦，
对对，
然后还有风为百病之长，还有讲到那个对
对养生啊、补气等等的，
还有湿气，像台湾的歌
很好听诶、欸，真的很好听，就是绝无人场，然后都是干货，就是你不会听一些老师讲一些有的没有，他讲到半天，他到底重点是什么？他没有，他是、啊、你真的不能。不专心，
我只怕太硬而已，
就是有点硬，
太哈扣，
还好我听得懂，
硬一点也挺好的啦，就是很专心，我不要浪费生命嘛，对不对？好好跟对的人，嗯、就没有会跟也要会跟呐、啊，
是吧？很会说，
很会说话。
好，那我们就谢谢学长，那也祝福大家能量满满，
拜拜，
谢谢大家。